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感恩可以每一周可以来到这里来聚集，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我们打开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话语给我们，使我们得着真智慧，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在我们的内心是怎样可以被审查，被你的话语来更正来纠正。唯愿你今天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让我们能够有谦卑受教的心，可以愿意从你那里得上头来的智慧，使我们结出那和平的义果。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勒住舌头，这是关于敬虔的体现的第三点。那有没有人记得前两点是什么？关于敬虔的体现一共有三个体现。前两点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全都忘了是吗？那我要不要回去再把前面的两讲再拿出来，然后我们重复？我们一年就全部都讲同一节经文就好了。因为每周都忘是吗？第一次呢，我们讲到的是不可偏心待人，要以怜悯待人。那第二次呢，我们讲到是这个雅各书熟悉的都应该知道，是最出名的，要有行为的信心，要有行为的信心。那第三呢，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关于什么？勒住舌头，勒住舌头。那在这一整段当中，因为人的本性跟他所说的话是有联系的，所以雅各要求信徒呢，不单单要听道，也要行道。而行道的基础呢，就是我们的信心要有行为相伴。所以口是心非的人，或者一口两舌的人，他在他所行的道路上，因为他的心是分开的，因为他是心怀二意的人，他的心是分开的，所以呢，他的源头如果是污秽的，那他所说出来的也是污秽的；他的源头如果是洁净的，他所说出来的也就是洁净的。这与他的根源有关，这也是在第一章雅各所提到的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而要活出有行为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去勒住舌头，我们要处理的就是源头的问题。那这个源头如果是清洁的，那这个清洁的源头在哪里来？从哪里来？那我们就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能力，靠着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就像上次讲到的两个比喻一样，一个是像马背上的骑手，一个是像船上的船长一样，受骑手的控制，受船长的操纵。而在这一段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当中，经文不长，而且重点呢也十分好理解。雅各用两种的智慧来去比较，来去告诉信徒什么样的是真正的智慧。一种呢是属地的智慧，是产生分裂的源头。那这样的分裂的源头呢，是从魔鬼来的，是从人来的。那另一种呢，是和平的种子，是属神的智慧，是上帝的智慧，是真智慧。而且呢，拥有真智慧不在于智商的高低，因为神是一切智慧的主宰，所以不在乎我们知识的储备，不在乎我们经验的丰富，而是在于我们对上帝的道的回应。那在雅各看来，这智慧的来源对于人来说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呢，我们人都会理解成为智慧是自身而发的，所以你去深挖你自己。今天我们在世俗上的学科当中都是这样的，我们去深挖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我们内里面就会有这样的智慧。 可能不在你的意识里面，可能在你的潜意识层面，但是你肯定有的。那这样的一种说法，或者这样的一种想法，就表明我们自己是智慧的主宰，是创造智慧的来源。那我们自己就成为了这个智慧的源头。但这样的一个智慧，对于雅各来说，他说这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那带来的结果呢，就是苦读的嫉妒和纷争。那另外一种智慧的来源呢，是我们在人之外获得的，不是由我们内里而自发的。我说的这个人，不是我们单单讲个人，而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群体，是获取的，或者是被赏赐的，被赐下的，是一种的恩典，不是我们与生俱来才拥有的。那这样的智慧，雅各说才是真正的智慧。这样的智慧所缔造的，所得到的结果是使人和睦。所以真正的智慧不是靠人的修养，不是靠我们逻辑有多强大，或者我们知识的获取，或者是哲学的思辨，而是从上头来的，是恩典。那这样的智慧有什么特性呢？那是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那这都是我们刚刚所读过的。其实刚刚我已经概括了整个这段要讲的信息，那我花了差不多大约五分钟，所以我们讲到呢就此结束也可以啊。但是五分钟的讲到好像不符合我们福音堂的风格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来详细查考雅各到底是怎样铺垫和论述他关于智慧的这些的观点，并且他要让信徒明白这两种智慧的区别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先看13节，13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请。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雅各在论述智慧的命题当中，首先要强调真正的智慧是会导致善行的，这跟他之前的论调是一样的，对吗？真正的信心是会导致什么？行为的。真正的听到会导致什么？行道的。所以真正的智慧也会导出善行来。所以如果我们联系上文，我们要想雅各在这边所说的善行到底是指的什么。那根据第三章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是讲到勒住舌头，是讲到我们话语上面的行为。那我们之前说过，说话本身也是一种的行为，对吗？这是一个动作，说话，我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它到底从哪里来的？如果信徒用赞美神的舌头来诅咒他的弟兄，这就显出他心里的恶来。所以接下来雅各说，当在言语的善行上显出自己的智慧来。但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约束条件，就是如果我们联系到下文，在第4章的时候，在第4章的1到3节，雅各要针对当时教会所出现的纷争去做劝勉。所以前面的一口两舌不单单只是在讲一个概念或者讲一个理论，而是说这样的人当他再去赞美神，同时又跟弟兄姐妹之间发生争吵发生纷争的时候，这是不可以的。一个泉眼不可能出现两种的水，也表明当时在雅各所写信的对象当中真的有出现纷争，有出现嫉妒的状况。而这样的状况的解决是需要有智慧的，所以雅各要信徒反思，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那他就在智慧的温柔上要显出善行来。那这个词智慧的温柔好像听起来很奇怪，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雅各所要的是一种带有温柔带有谦卑的特质的这样一个智慧，这才是真正的智慧。那也正是这样的智慧才能消除纷争和嫉妒。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与当时的世界格格不入的，因为在当时希腊罗马的世界呢，人们崇尚的或者说被尊重的是一个很容易自夸的人，是很容易表现自己的人，是能够站在大街当中去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说明白， 并且可以不断的抬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抬高自己是他们论说的一种方法。因为我要先让你认为我这个人是很值得你们尊重的，然后你们才会听我所说的话。信息的重要性往往没有大过那个承载信息的那个使者。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往往也有这样的思想，对不对？如果你看在讲台上的这个传道人，如果他平时底下的生活，平时跟人待人接触，都没有一个传道人的样子，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所讲的信息我们就会认为怎么样，会打折扣，对不对？我们会认为他所讲的跟他所行的不符。但同样的，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人抬高自己，这是会被人尊重的，反而呢，谦卑和温柔是不被尊重的。但我们做基督徒久了，我们知道谦卑和温柔的这样的品格，这是在效法谁呢？效法耶稣基督，对吗？他说你当柔和谦卑像我。柔和谦卑就是他的品格，就是他的门徒应当效法的。而我们也需要明白，这样的一个所说的温柔，并不是指的一种软弱或者是一种懦弱，而是一种可以被控制的能力。也就是说，一个人他的情绪、他的思想是可以被控制的，是可以被影响的。他不会以自我为中心而不去体谅他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想法。而这样的一个温柔的态度要跟行为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前面强调言语的功能，雅各都没有提到言语的正面的功能，都是提到负面的，对吧？如火像地狱，从地狱烧起来点着生命的轮子，全部都是在讲负面的。但现在呢，雅各给出了正面的言语的导向，这正面的言语的导向就是以温柔的心说智慧的话，以温柔的心说智慧的话，这就是言语正面的功用。而这种特质对于雅各所面对的场景十分的重要。在下面的经文当中，他就对假智慧的描述就能够体现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智慧的温柔。14到16节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请。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这一段话跟前面的一句呢不同，他在假定，前面的是在假定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这里假定你们心中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那这样的一个假定呢，并不是说好像你不能把这个话反过来理解，对吗？就不是说啊，我心里没有苦毒的嫉妒和纷争，所以我就不需要有这样的上头来的智慧，我就可以自夸，并不是这个意思。那嫉妒在这里呢，可以理解为一种自私的野心，为自己争夺权力、争夺地位、争夺别人的尊重或者是关注，是一种利己主义。那这很容易在群体里面造成纷争，产生党派。那我们今天也是，尤其是在互联网的今天，在媒体特别发达的时代，我们看到的所谓的在无论是 Instagram 还是在小红书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当中，大家都是在干什么？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对不对？这就是抬高自己，吹捧自己。但其实他的生活的本质是不是那样的？不是的，很多他的生活都是摆拍出来的，为要让人去感觉他有一个很美好的生活。那这样的行为是不值得自夸的。雅各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会有人自夸呢？为什么会有人产生嫉妒和纷争还要自夸呢？那这就是跟他们的嫉妒和纷争的来源有关。可能当时有信徒很认为自己很有智慧的，所以他能够怀着私心在教会当中可以成为领袖，可以结党。那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很可能在没有信主之前他就是一个哲学家，可能在没有信主之前他就是地位高贵的。所以当他信了主，进到教会以后，他所做的，他所 产生的这样一个影响，就是拿着他的经历去自夸。这个在我们今天我们也很熟悉，对吗？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他是在世上的工作是很有地位的，那在教会当中他怎么样，也很可能备受尊重，对不对？因为这跟他的学历，这跟他的言谈，这跟他的举止都有关系。所以一间教会他到底应该看重什么？是看重他属世的智慧，还是看重他属天的智慧呢？这是雅各要我们去分别的。不要因为这些属世的智慧而自夸，在言语当中抬高自己，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就是去争夺社会的地位。这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十分看重的。而这样的文化一旦渗入到教会当中，就会让人都自夸，都去表现自己，都去展现自己。那我们不要觉得说这好像只是一个属世的事情，好像人只会拿着自己属世的事情来去自夸，我们也会拿自己属灵的事情来去自夸，对不对？我们也会有借由分享祷告事项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去把自己的一些属灵的得着、属灵的看见当做一种的资本，来去在教会当中怎么样抬高自己，来去自夸，这样就会造成嫉妒，造成苦读，造成纷争。所以雅各说，你们不当如此，你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会产生纷争的。在教会群体里面的不良的关系和分裂的表现，都证明了你们心中的这种苦读，你们心中的嫉妒和你们心中的纷争。这样的做法绝对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而这样的人是用谎言抵挡真道的。为什么呢？因为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把自己的智慧凌驾于神的智慧之上，这样做就是抵挡真道。如果一个人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那么他只有依靠什么？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只有依靠地上的智慧，反而他认为自己才是最有智慧的，这就是谎言了。那人用智慧抵挡真道呢？这样一个体现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边是解释的最为清楚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我可以用什么比喻这个世代呢？说好像孩童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也不捶胸。那他用这个来展示约翰和他自己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人是怎样对他们回应的。他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之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最后一句是重点，他说但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就是耶稣所诠释的属天的智慧。所以这段话呢，也可以翻译成但智慧在他的行为上，在他的善行上显为事。这段经文可能不是太好理解，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当时的场景。当时在同时代的时候，小孩子们会玩一个游戏，或者玩很多的游戏。那也可能当时他正在讲到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经常用他身边的事情或者看见的事情来去拿来做例子。那有一群小孩在玩游戏，那当时小孩子的游戏呢，因为这个没有网络嘛，对吧，也没有这个小猪佩奇，所以他们就只能互相之间玩游戏。那玩游戏的时候呢，他们往往就扮演大人所做的事情，对吧？我们现在的小孩也是这样，都模仿大人。那大人什么事情最热闹呢？一个是丧葬，对吧？出殡，死人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嫁娶，就是结婚。所以呢，有一帮孩子就说，那我们来玩娶亲的游戏吧，对吧？找个女生来当新娘，找个男孩子当新郎，然后呢，我们一起吹笛，一起欢乐，那你们来跳舞。结果呢，另外这帮孩子说我们不干，我们不想玩这种欢快的游戏。那这帮孩子又只能又提议说，你既然不想玩欢快的，那我们就玩悲哀的，我们就玩丧葬的游戏。我们又分角色，你来扮演死人，可能没有扮演死人的，那我们负责举哀，你们就捶胸痛哭。 结果这些孩子又说呢，我们不愿意玩这么悲惨的游戏。那这个比喻到底说明什么呢？其实这群孩子不愿意参与的，他是不喜欢这个游戏本身呢，还是不喜欢游戏的规则是由你们所定的呢？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是因为你定的游戏规则，所以我才不参与。是因为不是按照我的想法，这个提议不是按照我提出来的。那耶稣把他联系到当时的人，对施洗的约翰和耶稣的反应。施洗约翰来，他的特征是什么？他是严于律己的，他常常禁食，宣告祷告，宣告悔改的道。结果这世代的人就说，这个人太严厉了，他肯定是被鬼附的，是被邪灵来引诱的，那这样的人肯定不是从神来的。那好，来了一个没有那么严厉的，耶稣来了，又吃又喝，还与税吏和罪人同席，他们就说这个人太松散了，是贪食好酒之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无论哪种方式去向他们宣讲神的道，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回应都是什么？都是拒绝的。为什么拒绝？是因为太严厉了吗？是因为太松散了吗？跟那个方式没有任何的关系，对不对？是因为这个规则是你所定的，不是按照我所定的，不是按照我的方式来去得救的。无论哪种方式，他们都拒绝。他们拒绝的不是约翰和耶稣，而是差派他们来的神。他们不接受神所差派来的救赎的方式，他们以自己的智慧来去定夺神应该如何拯救他们。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人要成为救赎工作的设计者。凭什么我只能通过悔改才能与神和好呢？不悔改不行吗？凭什么你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呢？除了借着他，我还想要另外一条路来去到父那里去。这就是人的智慧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用谎话来抵挡真道。曾经有牧师说，如果神给了人1000条道路，即使神给了人1000条道路，人还怎么样？会想要1001条。不在于道路的多少，在于谁制定这个计划，在于谁在掌权。最后重点是，智慧人总是以智慧为事，或者说智慧会凭着他所做的而被证明为义，因为真正从神而来的智慧是会导致善行的。这是帮助我们去分别在教会当中，在我们信徒的群体当中，什么样的是真正的智慧。雅各在这里描述的这些人，他们声称自己拥有智慧，却没有相应的善行，他们的自夸只会挑起争端，这样的智慧就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那雅各中用这3个形容，他们是对等的，也就是说属地的呢，也等于是属情欲的，也等于是属鬼魔的。那另外一方面，他要信徒做对比，如果他说这一种的智慧是属地的，那他想让我们去寻求的那个智慧就是什么？属天的，对吗？如果这一种的智慧是属情欲的，他想让我们寻求的智慧就是什么？属灵的。如果这一种的是属魔鬼，那他想让我们寻求的是什么？属神的。所以信徒需要分辨真智慧和假智慧，但怎样才能分辨呢？16节给我们答案，哪里有嫉妒和纷争，哪里就存在着这种的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智慧。因为这些事是假智慧会必然导致的结果。雅各没有给那些在教会当中去寻求自我满足、去刷存在感的人留有任何的余地。他要信徒警醒，明白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就是扰乱，就是各样的坏事。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当中经常有人认为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而人与人之间产生不和或者吵架，形成了隔阂。也有可能有些人为了得到某种的权利，从而拉帮结派。 这样的野心和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需要提防的。任何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教会问题的唯一的解决的答案，那我们就离属地的智慧不远。任何的时候，在非基要的真理上，我们要求别人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行，那我们就离情欲的智慧很近了。如果我们特别想要争取一些的职位，一些的地位可以被人尊重，可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那我们就很容易陷入魔鬼的智慧当中。人在自己的智慧当中，可以把原本好的热心变成一种宗教的狂热，可以把神的恩典当作自己的成就，可以把意见的分歧让它演变成激烈的冲突，可以把不同的恩赐变成彼此争竞嫉妒的来源。我以为我自己是在服侍神，但我所做的已经离真理相距甚远，只是在满足我自己的虚荣，我自己的骄傲。那同样，我们需要思想，是否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在我们生意，在家庭当中，是否也存在着这样的属世的智慧呢？那我知道，无论是在唐人街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有很多人为了出租房子能够赚到更多的钱，会怎么样？把房子隔出来很多的小隔间。那这样的事情就是人的智慧，他不讨神喜悦。因为你想想，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这些人怎么样逃命呢？这样的不计后果而满足自己欲望的事情比比皆是。在夫妻或者亲子的关系当中，我们是否会用一些的言语来去控制对方，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呢？有多少次我们能够想到做父母的用一些自己的意志去凌驾在孩子之上，然后最后说借口是什么？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好像这样就可以去绑架儿女，就可以绑架配偶，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我们在工作当中是否会因为升职加薪而对自己的成就大肆渲染呢？是否为了找工作简历好看而写上夸大而不属实的内容呢？我们在学校的学习当中，是否会因为了成绩更好而做出抄袭的事情，把别人的成就当作自己的成就呢？那这些在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是世人的智慧的场景和应用，但更重要的，这属世的智慧，这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他是不认识神也抵挡福音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他们会把神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拯救罪人的这样一个道理看作是愚拙的。就像我们前面提到揭示孩童的比喻一样，人倾向把生命的轨迹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会认为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比较靠谱，让我比较放心。所以他看不起那十字架的救赎，是因为人的智慧要决定自己救赎的途径和方法，要成为游戏的设计者而不单单是参与者。但这样的话，人就成为了神，而神呢，就是人所造的神，对吗？但如果我们今天相信的是一位创天造地的主，圣经所说的不是人造出来的，而是神造人。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人造神，而是神造人。那他就有权利去决定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拯救世人。而且他选择的方式，可能刻意的要选择那个人认为去愚拙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继续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因为神对人的拯救不在乎智慧，不在乎你的学识，不在乎你的智商，不在乎你的经验，而在乎信心。对犹太人来说，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承载了神的咒诅而不是祝福的。 对希腊人来说，没有一个，没有任何被罗马政府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犯是可以用来拯救的，这是非常荒谬的。而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神的智慧得以彰显。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可以用来区分谁是凭信心来认识他的，谁是凭自己的智慧来认识他的。基督是神的能力和智慧，为要废掉人引以为傲的智慧和能力。所以箴言一开篇就如此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因为人一旦听信撒旦的谎言，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获取智慧，这就会重蹈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和夏娃他们的覆辙。因为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分别善恶，像神一样，从而把自己放到罪和死亡的权势之下，紧接着就产生人类的第一起纷争，第一场吵架，对吗？神问亚当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亚当说什么？他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对吗？不是，他说是你所给我的女人，她给我吃了。不单单怪罪夏娃，还怪罪谁？真正罪恶的源头是你啊。而紧接着在他们的后代当中产生了人类第一起的谋杀案，因着嫉妒而起的纷争，该隐因献祭的事杀了亚伯。那人依靠自己的智慧，最终会带来的结果就很明显了，只会产生更多的嫉妒，更多的纷争。而现在雅各花了一些的篇幅告诉我们真正智慧不是什么，那接下来他用一连七个形容词来描述真正智慧到底是什么。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啊，可以了。在这边，这就很容易联想到在加拉太书保罗所说的圣灵的果子。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去列举这些清单的时候，都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作者没有要把所有的好的品格全部都列出来，因为那样列不完。但是他要针对性的去列某一些的品格，他不是说智慧只有这七种的特质，但是七种的特质代表了智慧。他要构造一个针对当时的教会所产生的问题所提供的答案和方向，让人去理解真正的智慧是要带来善行的，而这些都是行事为人的准则或者是形容，对吗？这里面没有一个动词，没有一个你要做什么，而都是做事的态度方法。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正面的智慧的描述跟前面负面的智慧描述联系起来看。首先是清洁，那清洁呢也可以翻译成为纯洁，是首要的，也是智慧的主要特质，这里雅各所描述的。那这个词呢跟圣洁是来自同一个字根，而这样的一个纯洁是指向人的动机和内心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心里不是扭曲的，他的动机不是诡诈的，这是一个拥有上帝的特性。按照我们平常的话讲，这样的一个人是单纯的人，是一个纯粹的人。我们在生命当中，你总是会看到有一些人心机很重，城府很深，对吗？好像他每讲一句话，他后面好像带有的那种各种各样的目的，各种各样的心态，好像你陷入到圈套和网络里，跟这个人是很容易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人，他很单纯，他很真诚，他很赤露敞开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清洁，这就是清洁。那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就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心里想一套，他就不会有嫉妒的内心，用不纯的动机来去对待他人，他没有过多的那种自己的小算盘或者是小心思。那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和平。那这很显然也是针对前面提出的问题，就是纷争。清洁是针对嫉妒的，那 和平就是针对纷争的。那这个和平的概念我们提到过很多次，在旧约当中是 shalom， 那意思呢很丰富，有平安的意思，也有和睦的意思，也有和好的意思。那所以来自上头的智慧，就是可以不牺牲神的圣洁和纯洁的前提下去缔造和平。我们往往人会陷入一种误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和平的话，我们必须要虚伪，我们不能以真诚待人，我们不能以诚实待人，我们必这样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但真正的和平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和平是在不妥协不牺牲神圣洁的前提下所缔造的和平，不是维持一种表面的和睦，而是出自于一种纯洁清洁的内心和动机来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问题，从而能够得到神的智慧来保守他，去透过耶稣基督所缔造的和平。那这样的一个和平就不会产生其之前所说的因为嫉妒而产生的那种的分歧。那后面的特征呢，温良柔顺，那这跟前面13节所提到的智慧的温柔有类似的含义。那这在形容一个人他是可以被劝说的，被说服的，愿意接受教导，有能力去聆听别人的建议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遇见一些人，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会感觉他根本没有在听你说话，他都是在想着自己的事情，在想着自己的观点，或者一直要急于打断你去阐述他的观点。那如果别人提出相反的意见，他就会立刻反驳，他会进入到一种自我保护和自我防御的模式，去攻击别人，攻击那个给他提建议的人，对吗？如果你说某某某，我看到你有这样的行为，这是不好的。那他不会针对这个事情来去反思他的行为，他会怎么样？他会说，你还这样的，你还那样的。单纯一味的攻击，那这样的人就不是温良柔顺的。那与其相匹配的，温良柔顺的人他也是蛮有怜悯的。那这个跟前面二章所谈到的不偏心待人的那样一个秘诀是相回应的。因为雅各要我们让怜悯向审判夸胜，所以一个怜悯的人他自然不会偏心待人，不会以外貌偏待人。那同样呢，清洁的人自然也不会有假冒，也不会有虚伪，也不会有戴着面具与人相处的行为。那一个人不会假冒，他就不会一口两舌，他的言行自然就一致。这样的人必多结善果，就如前面描述的，假智慧呢，会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败坏和纷争，而真智慧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使人和平的，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这句话听起来又是很拗口，什么叫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撒下和平的种子，必收获仁义的果实。那我们就看到雅各再一次把和平挑选出来作为一个主要的真正的智慧的结果，真智慧是会使人和平的，这完全去对抗了假智慧所导致的纷争，而公义的果实与之前败坏的事呢，也成对比的。假智慧的源头是无法结出公义的果实，只有按照神所来的智慧撒种的，才能收获公义的果实。这就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遵循神的智慧撒种的，所收割的就是公义，而不是败坏；收割的是和平，而不是纷争；收割的是清洁，而不是嫉妒。所以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公义、圣洁、怜悯、温柔、良善，这都是依靠他所赐给我们的智慧。 这些是可以用来审查我们生命的办法和手段。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缺少清洁，缺少和平，缺少温良柔顺，如果在我们的中间有嫉妒和纷争，有偏见和伪善，那我们就需要上头来的智慧。如果今天我们诚实的来面对神的话语，而去审核自己的生命，发现我们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需要担心的，我们是不需要沮丧的，因为我们正是雅各所说的那样缺少智慧的人。那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做呢？如果我们回到第一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这样的人要向神求，凭着信心去求那厚赐与众人且不斥责人的神，因为只有他才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的来源，他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但是我们求的时候，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心怀二意，不要一手抓住世界的智慧，另外一手试图抓住神的智慧。雅各要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智慧的来源。还是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什么是真智慧？真智慧就是认定智慧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他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智慧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无论是在教会内部的生活，还是在我们平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用神的智慧来去衡量我们所做的，而不是靠人的智慧。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嫉妒和纷争的来源，是因为我们按照人的智慧，按照地上的智慧，按照情欲的智慧，按照魔鬼的智慧在行事。所以我们要转离这些，去依靠神，去认定他，他才会成为我们的和平，成为我们行善的基础。这样才是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曾经认识一位老弟兄，他在解放前的时候呢，就在国内就已经信主了。那之后慢慢到了文革时期，他就开始受到迫害。那先是呢，把这个他的工作分配到非常所有人不愿干的工作。那后来呢，就直接把他调离，让他调离到一个更远的地方，与他的家人分离，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妻子相见。那后来呢，逼迫更厉害了，那就把他下放。当时有句话叫做关牛棚，可能老一代的人还比较清楚关牛棚。那所说的关牛棚呢，其实就是监禁，就是把你关在猪圈里，不一定只是牛棚啊，把你关在猪圈里，把你关在那里面看守起来，那你那边去做劳改。但是呢，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说神很有恩典的，因为他被关进了牛棚，那因为迫害的严重，导致他妻子也被牵连，于是他妻子也被下放，他妻子也被关牛棚，他俩关在同一个牛棚，反倒是这样让他跟他的妻子团聚了。那时的生活确实很苦，但他们一家人可以在一起，他把这个看作是神的恩典，看作是神的恩典。那后来呢，被放回来了，回到城市，在他单位的工作呢，他也因为他的信仰而被同事打压。但他说，我这个人呢，可能也是得神的怜悯嘛，我没有想要与谁竞争什么，想要与神争什么样的岗位，所以呢，人们不会把我怎么样，我就安分守己的做我的事情。那他原本是依着本分做自己的工作的，结果单位呢，后来有一个出国考察的一个机会，要考察一年，出国考察一年。那当时我们现代人都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对不对？我们都希望出国，但当时不是这样的，因为大家没有这个出国的先例，所以都会不知道说你出国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没有人知道的。但确切的是可以看到的是现在的好处，现在的好处是什么呢？如果你在你的单位里能够尽心的工作，这一年的时间你可以升职加薪的， 你的职称是会提高的，那这个是确定的。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放弃他现在在单位在厂里的这个工作而出国去，他们认为荒废这一年，对吗？所以就没有人去，这个名额下来了，但是没有人去。那他就说那我就去嘛，没有人去那我就去嘛。所以因为他反正没有什么晋升的机会，所以耽误这一年就耽误了。那结果呢，恰恰是因为这一年在国外的生活，他得到了移民北美的可能。后来呢，他跟他的孩子都得到了身份，在北美生活。那当我在跟他做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时候呢，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在逼迫的环境下，他不单单是隐忍，他也不是一种阿 Q 精神，好像自得其乐，而是好像这里所描述的一种的温良柔顺，一种的效法耶稣的生命，是没有嫉妒与纷争的。他不与人争夺，但神却给他共用的恩典，让他在随时每一个场景下他都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而生活。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这两种的道路我们需要选择的。我们在趁着我们现在还有今天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依靠从神而来上头来的智慧，用智慧的温柔去显出我们的善行来。我姥爷就是我的外公，他是在老年的时候患上了老年痴呆，那人都不认得了，人都不认得了。那关于老年痴呆这种病，我因为我的家人为他伴随了很长的时间，他都不认得我们。那后来呢就瘫痪了。那我也听说过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年老的基督徒的姐妹，那她儿子写下来的，因为她妈妈已经没有办法去记录这样的事情。她就记录她妈妈在年老的时候，她已经老年痴呆了，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她还记了一首歌，就是亲爱主牵我手。然后她妈妈时常清醒的时候就会哼这首歌，在病床上哼这首歌。当一个人年老的时候，我们现在今天我站在你的面前，我还有智慧的言语，对吗？我还有清楚的头脑，我还有我的逻辑，但我这些引以为傲的东西总有一天终将会失去的。不一定是因为老年痴呆，当然我有这个家族病史，但是终将会失去的。而且可能在我们没有死亡之前，我们很多的功能都会失去了。我们看到最近两周刘秀文大姐就不能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的功能最终会衰退的，人的智慧最终会灭亡的。那时人的智慧人的逻辑在哪里呢？我们还能依靠什么呢？这位老人当他在没有意识的时候，或者失去意识的时候，他看起来就不是一个正常人。当他在恢复意识的时候，他就会提到在儿时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巴不得我们今天可以去想一下，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不要去想我们的现在，去想我们的将来，去想到了有一天当我们人的智慧全部都流失掉的时候，当我们的功能，当我们的能力全部都衰竭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是人的智慧呢，还是神的智慧？让我们一同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唯愿今天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依靠你上头来的智慧，有清洁和和平的心，去免去在我们中间嫉妒和纷争，使我们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满有怜悯、温良和柔顺，使我们多结果子。唯我们今天在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偏心待人的，是没有假冒的，没有一口两舌的，是按照你的智慧度我们人生余下的日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